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下午的第一堂的信息。这一堂信息的题目是基督总是传开了的再思，基督总是传开了的再思。这几年来，在港台、在大陆，包括北美的西岸，都开始流行以慕道友为主的小组的事工。其实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创的传福音的什么策略。早在1975年，芝加哥的 Bill Hybels 海伯斯牧师，他们创办 Willow Creek 柳溪教会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了让慕道友喜欢这样一个智慧的理念。不到20年的时间，聚会的人数从最开始的22个人，成长到超过2万人，震惊了整个福音派的教会。于是从那以后，八方来朝，世界各地的领袖、传道人都来参观海伯斯创办的教会，学习这一套让慕道友喜欢的传福音的策略，让教会增长。不过2018年海伯斯自己因为爆发性丑闻已经提早退休，就不在话下。
那么近几年来中国教会也开始兴起这种以慕道友为中心的布道策略和小组事工，非常的红火。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把这个搞传销做业绩的理念拿来用在传福音上面。那负责人呢，一点都不避讳地说，即使福音是作为做业绩，那又怎么样呢？福音终究是传出去的，基督的名终究传开了。
或者像有一次我跟一位传道人说某某名目他的道德败坏，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认罪悔改，怎么好让他继续的去碰触圣洁的工作，污秽讲台呢？这位传道人听了以后也是用刚才保罗讲的这句话基督总是传开了，他就回我，他说你看人家保罗不管怎么样，只要基督的名传出去，人家就高兴欢喜，何等伟大的胸襟！你说的这个人不错，道德固然败坏，可是福音毕竟借着他把福音传开了，你为什么就没有像保罗那样伟大宣教的胸襟呢？讲得我非常无语。
那我们今天就要花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个经文，基督总算被传开来，它的原来在圣经的意思应该是怎么样正确来理解。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1章15到18节。在这里保罗事先提到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有的出于好意，
有的是出于爱心
，有的出于结党。
但保罗对这样子的是如何来回应的？
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呢，保罗说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保罗讲这段话这个经文的背景。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人是关在罗马的这个禁卫军的捆锁当中。对一般被捆锁的人来说，心里面的沮丧、愁苦、没有盼望，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保罗身在捆锁当中，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没有受捆绑，仍然在监狱里面，在监狱外面到处被宣扬，被人信服，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快乐。
即使对那些动机不好是为了嫉妒保罗排挤保罗，想要借着传福音来掌握权力，扩大自己的人数跟随自己的人数，扩大自己的阵容，对这样的人呢，保罗并不怀恨，也不在乎他自己个人是否因事工而得荣耀诚如保罗在其他的经文说的，他说他是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
换句话说，保罗心中真正在乎的是让神得荣耀，不 不是在乎个人的这个名誉的多少。因此他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说保罗虽然不在乎这些人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正，
动机不纯正，
让这些人是为了增加保罗心灵的痛苦，但是保罗仍然因为他们所传的基督的名是合乎真理的，是正确的所传的福音也是纯正的，因这样的福音被传开而欢喜快乐。
好，你讲的非常重要，是这些人传基督的名和福音都是纯正的，保罗为此而欢喜。但是话虽如此，这并不代表说这些人存着不正不好的动机，不纯正的动机，也合神心意的。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耶稣在马太福音7:23，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的结局，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不少奉主的名传道的人，
曾经奉主的名传道的人，
他们的结局是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
非常可怕。
因为他们传扬基督不是出于爱神或者爱人的灵魂，也不是出于敬畏神，乃是出于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透过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来满足自己的所要的东西，
让自己获益。这些人主当然不会赏赐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今天很多只在乎借着传福音，借着传基督的名，让自己的事工壮大，让自己的名声显赫。好像我们这两天早上到现在黄子佳牧师还有刘传道牧师都提到圣洁这个圣灵感动出于灵，他不在乎圣洁的，也不在乎传福音的内容，这样的人呢，他们就很喜欢拿保罗讲的这句话无论怎么样，究竟基督究竟传开了，来支持他们言行的一个后盾。但是他们忽略了，保罗的欢喜是建基于基督的名以及福音是被正确无误的传开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上。
换句话说，如果基督的名和福音不是被正确无误的传开，那么保罗反过来他是不会欢喜的，
没有一丝一毫欢喜的，
他反而是忧心伤心流泪痛苦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呢？保罗心目当中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关切了解的，那个正确无误的基督是怎样的基督。
首先在保罗的心目中，基督呢是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位基督，
那一位基督是拯救我们人脱离罪恶的基督。保罗在新约里面用了基督这个字用了358次，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弥赛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一位基督就是拯救你我罪人的基督，罪人是要借着基督才能与神相合，而且罪得赦免，而且从神的仇敌的名分改变为神儿子的名分。这些人他们要领受圣灵，这些人他们将来要与神同活。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基督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首先出熟的果子，他要把所有属于神的儿女都带进永恒的荣耀去，与神永远同住。
所以保罗非常公开而坚定地宣称说，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保罗为着基督这样的名被传开来非常的欢喜，肯定要传的就是这一位，唯一的一位能够脱离拯救人脱离罪恶的辖制， 脱离神的震怒，脱离地狱永恒刑罚，能够带人进入永恒荣耀的基督。当耶稣基督的名被这样正确无误的传开的时候，保罗说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
其次，在保罗的心目中，基督是一位先受苦后得荣耀的基督。
这位基督不但是一个拯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一位，他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的基督。怎么证明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讲完了这句话，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之后，马上接着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他提到，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怎么样，并要怎么样，为他受苦。
然后到了腓立比的三章十节，保罗又再次强调说，
一起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经文这里清清楚楚的把保罗的心底话讲出来，他说信徒要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可见基督正是这样先受苦后进入荣耀，然后要我们这些人也随着他效法他，先受苦然后进入荣耀。
关于保罗提到的这个我们信徒要在地上先受苦，那这个受苦呢，有可能有多方面的含义，包括肉体的苦和精神上的痛苦。那比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全家因为窝藏犹太人而被下放到集中营，被抓到集中营的导致全家都灭亡就是家破人亡的。
Carrie Ten Boom 也是我们熟悉的彭克利，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而且令人回味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If you look at the world, you will be distressed. If you look within, you will be depressed. If you look at God, you will be at rest.
这意思是说，如果你看世界，
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苦恼。
如果你往你里面看自己，看自己的里面，
你常常会觉得很沮丧失望。
但如果你向上仰望上帝，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安息。
的确我们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活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往外看很多的道德败坏、邪恶、不公义，
所以你的义心呢会天天伤痛，你很 distress， 你很难过的、忧伤的。
那我们往里面看我们自己呢，我们会为我们自己还会犯罪还会得罪神，甚至有时候被罪所胜而忧伤沮丧。
再加上仇敌和属这个世界的权势不断的要对属神的儿女施加各种的逼迫，像这些都是基督徒所谓受苦苦难的来源。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们是有无比的盼望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就提到，
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一起来读，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怎么样，也必和他怎么样一同得荣耀。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要走的是一个先与他一同受苦，然后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的道路。
这里就激励我们，当我们在地上行走这个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在受苦当中之时，我们要往上看。
不错，
因为知道说神应许我们在世界的结局我们会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进入永恒的荣耀，与神永远同在。
而且我们在逼迫当中，神都没有离弃我们，仍然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在我们一切面临的难处和仇敌的面前用笑脸帮助我们，
一直到将来我们进入荣耀永远与他同住为止。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在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地面对各式各样的逼迫跟困难。
也就像今天早上黄牧师所提的，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越来越老练。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既然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位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的，而且他也盼望属他的儿女也是在地上奔跑属天道路的时候，
效法他，先受苦，后得荣耀。
那这个，当我们基督的名正确被传开的时候呢，一定会挑战所有听到基督的名的人，他们要去思想自己愿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从此为了讨主喜悦而活，而不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而生活。
在他们正确的听到基督的名字之前，他们是一个活在自我中心讨自己喜悦的当中，而且认为天经地义。可是当他们听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自我的罪恶，这位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走上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才得荣耀道路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征战打鼓了。我要不要从此人生转向，从专讨自己喜悦而活，转向到我从此以后不为别的，单单为他而活？他心里面就要有一些思考了。而且他被呼召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意味着从此他可能要丧掉在地上的生命。虽然说付的代价非常的大，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跟随耶稣基督，可以免于将来地狱永恒的刑罚，而且还能进入将来永恒的荣耀。这样比较起来，那么他们在今生今世在地上为跟随这位耶稣基督、信从这位耶稣基督所付上的这一些代价，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现在的苦楚，若比起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
但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所传的基督的名，让听到的人以为接受了基督，今生不需要受苦，
哇，
只会得到幸福、喜乐、成功、发达、物质丰富、天天好心情、健康，永远跟随你。那么保罗非但不会为此有一点点的欢喜，
不会，
相反的，我相信他一定是流泪、伤心、难过的。
怎么知道保罗会伤心难过呢？有经文为证。好，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一起来读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怎么样，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什么，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哇，保罗说的这么清楚，他为这些仍然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仍然去满足自己肚腹情欲的人，为他们伤心流泪。他甚至称有这样价值信念的人呢、是十字架的仇敌。照此看来，如果有人传这么一个只会让人在地上得好处的基督，不关得救啊，不关受苦的这么一个基督，我告诉你，保罗不会欢喜的，他只会伤心流泪，哪里可能欢喜再欢喜呢？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说保罗只在乎基督的名传开就好了，
不是这样。
保罗是为着基督的名和福音能够正确的和真理的被传开而来欢喜。如果传出去的福音会导致人从本来应该是讨主喜悦、以神为他的中心的，结果变成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这个肯定就违背了保罗的所传的所谓的基督的名传开的本来的意思。
当这些人不再做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愿意背起十字架，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愿意先走一条受苦难将来才得荣耀的人，保罗会为这些人欢喜，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结局不是像这样的结局是沉沦的，而是要进入永恒的荣耀。
那么现在我们来反思一下，现在所谓流行的以慕道友为主的福音策略和教会，以及一些小组事工，那么他们的理念和策略是不是会让保罗因为把基督的名传开而欢喜呢？
这些人他们向所谓的慕道友传的福音和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怎样的福音呢？是否是正确无误的，会让保罗非常的欢喜的呢？
我们刚有提到美国这个柳树溪教会
Willow Creek，
它是最早提倡要取悦慕道友啊，是以慕道友为导向的务实派的教会的先驱。
不错。
那么海伯斯就是他们的创办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在他就刻意一定要对于这个建筑物要把十字架哈，这个我们信仰的核心的象征十字架，他说要拿掉啊，免得让人家看得不舒服。
不但在教会外面没有十字架，教会里面也没有十字架，而且整个教会布置的像一个剧场，有非常现代感节奏的音乐敬拜，非常专业的歌唱和乐团，让所有来聚会的人啊，就像走进了戏院，坐在戏院的椅子上看一场高水准的专业的心灵飨宴，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中产阶级人的口味。
那么他们从讲员的穿着还有所传讲的信息，尽量的他们就是要取悦慕道友。那如果认为这个有哪一个方面让慕道友听了看了不舒服，他们就会改进哈。那或者呢避免哈，比方说如果传讲罪和审判的信息，慕道友听了会觉得被冒犯
不舒服，
那我们就把它删除掉，从信息里面就把它拿掉。
不单教会的里面的理念是如此，教会的外观也建造的像个企业大楼哈，让人一看，国内的词叫做高大上哈，塑造一个非常成功发达非常吸引世人的一个成功的形象。怪不其然哈，不到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发展成巨型的教会。
而且海伯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门外呢，就贴了三个标语哈，三句标语。
这个三个标语说 What is our business？
什么是我们的生意哈
？Who is our customer？
谁是我们的客户
？What does this customer consider value？
我们的顾客会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呢？
你看海伯斯要他自己，还有他的教牧同工们，每天经过这个条幅，深深的印在他们脑海里。这些来教会的人是什么？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慕道友，让这些客户觉得啊，来教会很值，很愿意来，这样我们的生意就会蒸蒸日上。
就是教会的生意哈，蒸蒸日上，意思是说教会的人数呢会越来越增加。
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确做到了，因为他所做的就是迎合人的口味。
现在中国教会呢，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啊，开始采纳这个所谓的以慕道友为中心的事工理念，
凡事都要取悦慕道友作为教会的走向。
那各种小组呢就因应而生哈，那他们称慕道友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
博斯特哈。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反对哈，因为事实上我们非常鼓励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好像今天黄牧师也提到了啊，天使服侍我们，我们就服侍去那些慕道友哈，所以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做朋友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被鼓励，
甚至做好朋友，
对，
这个我们不反对。但是问题是，接下来他们教导弟兄姐妹是说，最好的老师就是慕道友，就是说你的布道策略最好的老师就是慕道友。那你就是要去跟慕道友学习，去发现他们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那关于这一点，这是我们要小心注意，我们值得我们再思的。
我们就有一点保留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把慕道友当做你最好的老师，慕道友很直接的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然后你就投其所好。其实也就是鼓励信徒围着慕道友转，一切要以慕道友的喜好、慕道友的感受为依归。
比方说在小组的分享里，如果 你提到这些有关人是罪人哈，这些慕道友听了不高兴的，
觉得被冒犯了，
那你就不要讲这些让他不舒服的话，你一定要给他都是肯定赞美哈，让他高兴，你不要让他不高兴
啊，免得一不高兴他就不来了，不参加你小组了，不来教会了。哎，这个跟做生意的时候要讨好客户，免得客户生气不再上门，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呢？
还有要进一步，比方说慕道友啊，他们走出教会的时候呢，
不是慕道友，他们慕道友还没有来，信徒就被鼓励走出教会，在门口列队欢迎哈，然后有给他们餐会啊、点心啊、送礼物啊、玩游戏啊，总而言之，让慕道友卸除心里的武装，愿意继续来。
当然如果说这一些欢迎他们，还有送礼物做美食给他们吃，如果单纯作为是一个与不信主的人建立友谊的方式哈，以便建立了这样子的友谊，可以进一步带领他们认识福音，那这是很好的，
不错。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
而且就是说弟兄姊妹愿意付代价，在福音上愿意付代价付出做点心啊、送礼物，这些其实都是很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个热心啊，传福音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提醒各位的是说，要去思考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背后的理念是说，你呢最好不要让慕道友不高兴。那这包括就是说，你要公心不公脑。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很核心的信念就是公心不公脑。
而且基本上，他们比海伯斯更上一层楼，他们直接说了，我们反对你。一遇到慕道友就传讲罪和悔改的道理啊，他要我们不管是牧者或者弟兄姊妹，他就教导你说，过去教会向慕道友讲道，包括讲罪、讲审判、讲悔改这一套，结果一讲就把人讲跑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改变，
那要反败为胜啊。那关键就是他们讲的公心不公脑哈，这个公心呢就是尽量讲一些感动人的见证然后呢带来大量的感动力，或者制造这一种很欢迎他的气氛，让他很感动。
他说慕道友只要一受到心受到感动了，头脑就不是问题了。那负责人自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不道之道无他，为感动而已也这就是他的理念的策略和根源。换句话说，现在不少的国内的教会或者国外的教会，从南到北一窝蜂的去学习这样的一套布道的策略，认为这一套感动这一套就能有效的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让基督的名被传开。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里的布道这两个字里面没有道，只有感动。
关爱慕道友，我们说这本身非常好，但是如果走到一个极端，单单以制造气氛传讲一些无关乎福音核心的真理的心灵鸡汤或者讲一些耶稣基督怎么让我们在今世成功发达的见证
有很多成功的见证，
或者找这些世界上的名人来做一做他们怎么成功发达的见证
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啊，身体健康啊，事业发达，讲这些
像这个有一个女企业家就公开见证，就是说你们一定要信耶稣。
为什么？
信的耶稣就会像我一样企业做得成功
哦，
人还跟我一样长得漂亮
哦，这个很有吸引力对姐妹很有吸引力
那这一些不是建基在真理上的，是无法建立他们信仰的根基的。
因为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信道从什么而来？
听道
而来。而你的布道里面只有感动，没有认罪悔改这个得救之道，那你就是走偏的方向。人要归向真神，离不开思想，不能说公心不公脑。人要归向真神，离开这个偶像归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定是离不开思想，真神启示给我们的道。先知以赛亚书在44章那里提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他才不去知道，他才不去思想。
我们也不是说反对感动，只要这个感动是合乎真理
没错。
那我们也相信合乎真理，圣灵会借着合乎真理的道 带来真正的悔改，带来人真正的对神的道的回应，那种感动才是合乎真理的。
光是有感动而不合乎真理，这个感动非常可怕。
世界上的传销呢，其实呢，他就喜欢用这种煽动人情感的，
所以让人家一时脑热哈，冲动花了钱买了一些回家去再也不会用的东西啊。你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哈。
还有很多异端邪说呢，他也是就怕你思考，这个我们比较用说洗脑哈，他会洗脑哈，就怕你思考，就让你跟着走就好了
啊，就怕你用理性哈，一思考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更重要关注的不光是感动的本身，而是你要思想这个感动以后会带来些什么，
是带来对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顺服臣服和敬拜，
还是带来人自高自大，
是带来人开始以基督为中心，
还是带来人因为被高举了就认为自己原来这个自我为中心是对的。你看这些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以我为中心的。讲到感动呢，我的父亲呢，年轻的时候他离乡背井，有一天走在街上经过一个教会，听见里面传来歌声，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他就想到，哎呀，我离乡背井，我就是一个浪子离家的孩子，虽然过去他曾经听过耶稣的名字，但实际上他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但这一天他听了歌声受了感动走进了教会，我相信他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感动就是来自于圣灵，借着合乎真理的歌词优美的曲调，这个感动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感动带来他一生对耶稣基督的敬拜和臣服。
但相比现在的这一些以取悦慕道友为中心的福音策略和事工，
是
攻心不攻脑。慕道友是在鲜花的簇拥底下走进教会，
他在热烈的掌声当中决志，
在欢呼的队伍里面因此而受的喜
啊，这个队呼好像啊受喜啊受喜啊，这个
他不是被真理所折服，以致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归向耶稣基督。
既然他是一路被捧到受洗池里面上来的哈，既然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怎么去期望他从此以后会愿意拿下他头上的冠冕，臣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尊他为王，永代他为王呢？
那么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John MacArthur 哈，他一针见血的斥责说，
他就说把教会变成好像做生意一样，用市场学的观念来运作，引进各种用在商业界的伎俩，罔顾圣灵施行救恩的主权和能力，将福音怎么样包装成廉价的商品来售卖，这绝不可能带来教会真正的复兴，可能会有一时的复兴的表象，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复兴，只会给假先知和成功神学可乘之机，加速教会的衰退和堕落。
那一些一时在这种感动的情感冲动底下接受耶稣的人，
受了洗决志了，回到家很可能生活中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就后悔了，哇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哈，就好像黄牧师讲的，就把那个砍手砍脚那个偶像一样的甩掉了哈，再也不愿意听福音了，哪怕你后来传给他的是纯正的福音他也不听了。
那么在英国被神所重用的接替施布真的这个牧师叫中马田
啊，早上黄牧师提到施布真我们提中马田啊。
他在分析整个欧洲教会将要没落衰败的三个原因的时候，其中他特别提到说，轻忽的呼召人决志，这个呢对教会其实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中马田牧师讲的名言 I do not preach decisions, I preach regeneration, 我从来布道不讲决志，我传讲的是重生得救，
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棒。
那么中马田讲完这句话以后呢，我们就见证到整个欧洲教会急速的衰落跟荒凉。
才30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看见欧洲的教会何等快速的堕落荒凉。所以 如果我们不是传正确无误的基督，不是传纯正的福音，而是把福音包装成非常廉价的商品来兜售，
那么我们思想一下，保罗会为这样子基督的名被传开而欢喜吗？啊，我相信是不会的。
这一切的走偏源自于我们对这一个面前的这位慕道的朋友，我们看见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产生了分歧而出现的问题。所以怎么正确看待一个罪人，怎么正确看待一个罪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罪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是我们从市场经济学去思考人的需要，而是从神告诉我们的话语来思考。
市场学它都告诉你顾客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进到教会里面来或者有心要慕道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像一般社会上一样把他们捧得高高在上，哈，你那做生意啊，销售，哇，你好帅啊，哇，你穿的衣服很美啊，他把你捧得高高在上的，尊荣你，以你为中心，围着你转啊，先生你要买什么啊，小姐你这个好啊，围着你转，要讨你的欢喜。事实上，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活在自我中心的罪性里面了，这些被人捧的感觉，他在社会上他已经都得到这些了。他们真正的需要不是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是要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悖逆神的罪人。
没错。
以致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
是。
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是悖逆神、需要救赎的罪人，那么我们事实上不会认为自己需要基督的救恩。
完全正确。因此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就看清楚了人真正的需要和定位是什么。比如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些人听了彼得讲的话扎心，他们自己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叫你们的什么罪得赦免。彼得告诉人说，你们有罪，你们最需要的是罪得赦免。
在雅各书，使徒雅各也说了，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哈，他不避讳讲罪人，罪人，哈，然后呢，灵魂得救，
他不会怕得罪这些人，他就告诉你你是罪人，他就告诉你你会死啊。使徒约翰也是如此，使徒约翰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信子的人
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
得不着永生。
怎么样？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哇，慕道听得很不舒服哦。
那保罗也是这样宣讲的，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
什么人？
罪人。
罪人。这话是什么？
可信的。
是十分什么？哦，所以从这些使徒们所讲的，包括保罗，一点都不避讳对人讲需要认罪、需要悔改的道理，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真正的需要，这是人唯一得救的途径。
那对这种以慕道友为中心反对传讲罪和审判信息的布道策略，这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呢，他再次语重心长地提醒教会说，
他说，如果传讲真理会让人离开，难道我们以后就不这样讲了吗？把基督的信仰让慕道友不舒服的啊，认罪啊，悔改，背起十字架跟随，把这些都拿走了以后，请问剩下的还是基督信仰吗？啊，一针见血。所以尊荣慕道友的教会和布道的策略，当然我们不是这样说，这里面通过这样的小组的策略和事工，完全都不会有得救的人，我没有这样说。
我相信这里面也许后来进到教会里面，听到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真理，
或者他看了圣经，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他，
这样的人后来重生得救，这肯定是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更多的人会因为没有听到认罪悔改的真理，
是
啊，但是呢，他们只是一时的感动，哦，你对我这么好啊，这么你们教会人怎么这么好，
这么有爱心。
但是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可能会有外在的觉知，他可能也下过水，
也可能有加入教会热心的服事，有这些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很难说他们是真正的属于主的。
我们这样说前车可鉴，因为在2007年柳溪教会 Willow Creek 发表了一个由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执行牧师做了多年的调研的报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叫 Reveal Where Are You， 就是说真相的揭露，你在哪里？因为他们想要针对这么多年在柳溪教会受过洗的数以万计的人，这些人曾经受过洗了，现在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做这样的调研报告，他们很想知道。
那么这个报告一出来以后，这个创办人海伯斯是很惊讶的，对这个结果非常的惊讶。
他很 shock，
他公开的承认说这么多年来教会的人数是增加了，
柳树溪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增加，
但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数目却没有增加。
他自己为自己缓颊，他这样说 We are wrong， 我们错了。当人们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工作，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他们承担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比方说他们要喂养自己啊，他们要服侍啊，他们要自己读圣经啊，他们要自己行道啊。其实说白了，海伯斯不愿意承认，就是在这许多在他们教会里面受过洗的人，其实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新生命迹象，因为他们再也不读圣经了，他也不上教会了。
这就是一起初入门就错了哈，这个根基就没有被建立起来。那当然柳树溪教会最近呢，因为海伯斯的性丑闻的爆发，教会开始有一些悔改和复兴的迹象，
这是非常令人安慰的。其中有一个会友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啊，现在是时候把十字架放回教会，是时候要把十字架放回教会了。
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感动。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位会友指的不是那个属物质的十字架的那个象征需要摆回到教会，而是整个过去教会的走向，从娱乐人让人舒服许愿慕道有这样的一个路线需要回归了，回归到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人的中心要回归到以神为中心，以讨人的喜悦要回归到讨神的喜悦这条正确的信仰道路上来。
单单取悦慕道友说穿了就是用人为的方式来制造许多好像是进入教会的这些人受了洗，好像制造了很多人数，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挂名的信徒，制造了很多这样的信徒，
也就是说制造了很多礼拜天坐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人，但是他这个人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因为他坐在教会里面人数增加了，大家看到哇事工扩大了，哇教会人数增多了，大家喜闻乐见，
就是人在教会里但不在基督里，我们这里的教会是指他人在教会的建筑，人在教会里但是不在基督里的人。
那么到头来他们就要像2007年柳溪教会自己所发现的 review 真相的揭露，因为这样的信仰根基完全是建立在沙土上，经不起雨淋水冲风刮，随时都会倒塌。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保罗所乐意看见的，保罗也不会因为这样欢喜再欢喜。
也有人会反驳，说尊荣慕道友用这一些还不信主的朋友所喜欢的来作为传福音的内容，这有什么不好呢？保罗不是也说过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吗？
这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打死一片，因为很多的错误的解经就在这句话了。针对这一点呢这个宣传取悦慕道友的这个讲师是这样说的，他说看到无论是慕道友是怎么样的人就可以换成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取个名字这个叫对焦，对住焦点，如果能对焦到对方受到感动，人一感动自然就会受洗。你看他到最后还是以洗
感动，
洗感动受洗为他的最终目标。
那我们再思考一下，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是不是他们所解释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不论做什么说什么，我只要达到让他高兴，让他啊取悦了他，让他愿意受洗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
就算不传正确无误的福音也无所谓，
无所谓
啊，我像什么人做什么我就讨他欢喜就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保罗说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们还是要思想他的经文的背景。面对着没有像罗马人这样强烈律法背景的喜欢哲学思想的希腊人，保罗就必须转变，用一个没有律法背景的论据来说服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但这不是说保罗呢，他全盘接受所有的希腊文化，他用希腊文化来取代圣经真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讲到说保罗呢，他去了解希腊文化对当地住在希腊的这些人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啊，
然后呢他就找出这中间的一些切入点，可以用福音，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切入福音点，来劝服他们归向基督。
换句话说，保罗对这一群希腊人就要跟对罗马人啊，对犹太人不同的一个切入点，是这个意思。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当时被这个亚略巴谷那个地方向希腊的议会的议员来传福音啊，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所以保罗借用了希腊人文化里面希腊人已经相信的他们是神明所生的这一点切入，来说明说，哦，你们也相信是他生的，我告诉你，这个他就是指天上的真神，他生了你们，他创造了你们，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刚刚在经文看到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这里的软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背景呢，是因为他对着当时的这个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
他们的文化里面希腊人比较崇尚这个强壮的，
不论是脑袋哈、脑力的这种强壮哈，像哲学家，
或者像体格很强壮的
啊，像战士，
而那些做手工艺的手艺人
啊，就被看作是比较软弱的人，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被看作是软弱的人
啊。当然这里的软弱不单是手艺上的软弱，不像战士哈、或者脑力很强大，是那个只是做手艺的哈、没有很软弱，这个软弱也可能指的是一个人性格上比较软弱哈、比方说有的人性格比较软弱，一辈子都听别人差遣来差遣去，去啊就去，他不敢反驳的啊，性格非常的软弱哈、所以这个 Robin Brace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保罗你不要以为他傻哎，他很精明啊，他完全有能力使用上帝给他的这种智能逻辑哈，来劝服人，使人信服，高言大志。然而保罗非常清楚，离开了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不可能靠着你的高言大志归信基督，靠着圣灵的工作人才可能归信基督。
保罗明明是可以用高言大志来传福音，但是他甘愿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得着软弱的人，他要用那一些软弱的人所能理解的话来跟他们沟通，
按照他们的文化背景能够接受的东西来切入福音的这个重点。
就像当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宋尚杰，
他顶着化学博士的头衔，可是我们见证到他到乡下各地去，城市各地去，他传的是什么？不是传化学的伟大的知识，他传的是简简单单认罪悔改的十字架的道理。
他带来的复兴其实都是从认罪悔改的道理开始的。
因此保罗所谓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是说他以传福音的对象为中心啊，向他对焦哈、投其所好啊，让他感动，让他下水哈、不是，他指的是他就着听到福音的人，那个人的知识程度，那个人受的什么文化的影响，找到切入点， 然后把福音的真理切进去，让他劝服，让他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宝贝。
换句话说，保罗福音的内容他始终没有改变，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
并
他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没有改变，
但是他会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福音的切入点。
阿们、
并且呢求神赐下来智慧，能够明白他的困惑在哪里，用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解答他的疑惑用这样的方式来劝服人。
固然一个人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黄牧师今天早上讲了，传福音也是借着人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有智慧我们想到过去有很多人传福音很有热心，但是没有智慧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背景，常常在一上公车看见有人穿白袍前面呢写的罪人要悔改后面写的不信者下地狱这个巴士上一走，每一个人哎呀才不信耶稣了这个传福音很有热心但是很没有智慧，
就是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国内的行这个词用的好，简单粗暴
那劝服跟投慕道友的喜好其实是不同的概念这也不是保罗讲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意思
那我们盼望今天下午的时间，每一位在座的你思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信主是靠我们人的口才，靠我们人为的策略，我们人的方法呢，还是要靠圣灵的工作？你要思想，你要紧紧的抓住这个道理。
很好是靠圣灵的工作。那既然是靠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不用害怕传正确无误的基督的名和福音。
就好像黄牧师早上讲的，不要有胆怯。
这个人信或不信的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你不能强制他信或者说让他不信，
这个结果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那我们也不能够用人为的方式来制造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让一个基督徒诞生。
你可以把他洗了又洗，但是他不是绵羊还不是绵羊，洗完上来还是山羊，只不过是一个进了水的山羊而已所以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保罗这里所谓的像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是指他就着所听福音的人，那个人的文化的程度、知识的程度、受的文化的影响，劝服他来相信是他唯一得救的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
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为了传福音，本来是好意，
动机不错，
动机不错，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呢，因为不择手段，或者是说急功近利，甚至错误的引用经文，就带来各式各样的乱象
反正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对焦
或者只要基督的名传开就好那么为什么整个教会这样子的去引用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一些方式这个我们不得不思考，就是说教会可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背后的思想，就是实用主义的心理在作祟
而且这个实用主义是不合真理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他们说我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耶稣基督被人信服，那个人下水不就好了吗？这个叫做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那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他慢慢的在这个国内的大地上蔓延，我请你们看接下来这些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福音传福音来布道呢？请看，这在教会发生的。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见证在祖国大地某一个教会他们的布道会用跳艳舞嘿哈嘿哈来吸引年轻人就差一点耍双节棍了还有邀请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艺人来开布道会演唱世俗的歌曲吸引人。最近有人告诉我，还有一个教会请了不信主的人 来表演音乐节目，然后才布道。还有，让明知道德败坏、品格败坏的人，还让他上讲台。这个人犯奸淫，这个人在财务上有问题，还来讲布道。然后他们说，啊，反正基督的名借着他都传开了，没问题。
他们忽略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啊，那么神肯定不会喜悦这一些不圣洁的方式、世俗的方式来传讲他宝贵的圣洁的话语。
跳完艳舞之后，看完艳舞之后，请问接下来传的会是正确无误的福音吗？跳完看完艳舞之后，接下来受呼召上台要接受这位圣洁的耶稣基督接受福音的，他们接受的是什么？他们会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属于基督吗？你必须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教会的领袖呢，喜欢看外表的果效啊，很容易就认为说，哎呀，你看他们很成功啊，人这么多呀。
对啊，人越来越多啊，
有果效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光是看人多，讲到人多，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难道他们就因此是对的吗？
这就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不要只看外在的这些现象跟果效啊。保罗所传的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他为基督荣耀圣洁的名被人正确的传开而欢喜。
保罗绝对不会为人传一个让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门敬拜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杜甫的所谓基督的名而欢喜。他明白地说，那不是，那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我们再三地要强调，弟兄姊妹，教会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现象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要思想，教会这些热衷于快速地让教会人数增长的所谓小组、所谓的布道的策略。我告诉你，很多的教会牧师带头鼓励弟兄姊妹把这一套搬进教会，甚至像我们刚才看到用艳舞、嘻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传福音。这整个趋势反映出来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反映出来像是社会上所谓的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
这个实用主义反映在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
那包括前一阵子我们听到说有一个姐妹
啊，
她为了来聚会或者服侍，常常是说谎欺骗她自己的丈夫。
她骗她自己的丈夫啊，然后把这个车呢拿来给教会用，然后她嫌车坏了哈，然后加油啊需要加钱，需要加油需要钱，然后就把这个车去给教会使用。然后她就说了，
他说圣经里旧约里面的喇合哈，为了救探子，喇合不也说谎吗？
说完谎以后他还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呢，所以只要是为了主有什么不可以，说谎也可以哈。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也这样的想法哈，善意的谎言是可以被主怜悯接受的哈，只要基督的名传开就好，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错误的应用的变种。可见不择手段的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我告诉你已经悄然地进入不少教和信徒的心中了。
还有一个我们也是听到有一对传道人夫妇呢，在这个国内政策限制买房的政策底下，他就为了要买房他就作假哈。那被弟兄姐妹揭发以后呢，他还振振有词啊，说这个没有什么错。
还有弟兄姊妹引经据典为传道人辩护，他说圣经里面连喇合都撒谎，所以呢主一定会谅解的，而且这是我们的传道人，主特别保护。
所以一时间呢，这个作假撒谎违法，基督徒都用这个喇合也说谎，然后就掩盖过去了，
而且都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错，拿喇合记载来为自己的说谎开脱，这又是另外一个错误的解经应用，
也是另一个实用主义的心理作祟，
而且是偏离圣经真理的实用主义。你要知道啊，喇合当时没有把探子交出去，他的动机出于什么？他的动机是出于敬畏神不从人的意思。
从圣经的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其实喇合她一个外邦的女子， 但是他相信，他却相信这有一位天上的神啊。当他听到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大事情，包括带领他们过红海，
包括把那些抵挡以色列的人两个王全部都灭尽了，
这些他听到了，这些他就信了，
他就相信说，哇，这位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阻挡，
因此他相信神那个时候要灭掉耶利哥城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
因此他对这位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哇，这个神不得了，这个是值得敬畏的神。
也因为有这个对神敬畏的心，所以当这个探子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探子隐藏啊。那些王的人说：“哎，探子在哪里？”啊，他就说：“啊，探子已经走了。”哈，这样的回答是为了救人的性命，而且是因为顺服神即将要成就的，借着以色列人要灭掉耶利哥城的这个不能改变的旨意。他不愿意跟上帝的旨意对着干，因为他相信跟上帝对着干没有好下场。
这个在希伯来书对喇合的评语呢，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31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请。妓女喇合因为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怎么样一同怎么样。哦，他不要跟他们一样跟上帝对着干就灭亡了，他敬畏神了。
所以要杀害以色列人还有杀害探子的这些人呢，是跟着神的旨意是对抗的，
是。
所以但是喇合他不跟神的旨意对抗啊，所以他就因着信心相信神信靠神，所以就冒险尝了这个探子啊，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他没有向那些人说实话，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冒着自己也可能被杀头的危险，目的是为了救属于上帝的使者。所以喇合救探子免于死亡这一段记载是属于什么性质你知道吗？是属于彼得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属于这个性质，不要把它定义为是撒谎的性质。
因为在撒谎这个性质在圣经里面呢，是为了个人利益违背神的心意啊，是圣经所指责的，
没错，
是犯罪的。
圣经多次提到说谎之人的父是谁？魔鬼。而且圣经多处叫我们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我们什么？
弃绝
谎言。
那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15节更直接的警告我们啊，这里说到一切喜好说谎话，
一切编造虚谎的
啊，以后都没有办法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
也就是说，启示录在讲到不能进耶路撒冷城的人里面，有那些说谎话、编造虚谎的。因此，不要自欺欺人。说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圣洁的神非常厌恶谎言和虚假。
所以喇合的事迹啊，真的是出于敬畏神。但反观现在弟兄姐妹的随意的撒谎，
文件上作假、学历上作假、财务上作假，而且呢，这个作假有的时候还编造名义，我是为了教会，我是为了传福音啊，我是为了照顾传道人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搞传销哈，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这很明显他是不信靠神的供应哈，所以他要用个人这种作假说谎的方式来为自己得利益，这明显就是不信靠神的表现。
他们跟喇合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啊！喇合是因着信靠神敬畏神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不是为了让自己获益，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不能把它做类比。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姐妹瞒着自己的丈夫欺骗自己的丈夫把车借给教会用，还撒谎啊，骗丈夫的钱来贴补教会，她丈夫还不信主哦。所以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哪里会需要人用这种不圣洁的手段来服侍教会呢？我们的神这么荣耀圣洁，哪里会使用不愿意脱离卑贱的事的器皿呢？
再次的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他所使用的器皿是圣洁的。
这从早上黄牧师、刘牧师到我们的信息都是一致的，提到圣洁。
那现在教会还有一个现象啊，比方说我们看到华人有名目哈，很能够让人举手哈，我们只是说他让人举手，不一定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很能让人举手哈。那后来呢，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啊，就揭发出来。但是有些人就说，哎呀，不管怎么样了，神大大的使用他，让很多人听了他所布的道啊，能够走进教会。即使他现在道德败坏呢，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他的布道、他的视频哈。毕竟这个基督的名传开了啊，我们就要欢喜。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他不用污秽的器皿。试想，如果今天你自己的教会一个同工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不认罪不悔改，尽管他再有恩赐才干，教会肯定要立刻停止他所有的服事。为什么？因为他所献上的祭物是玷污的祭物，神都不悦纳这个人和他所献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要接纳？
一个犯罪而不悔改，不管他写的诗歌过去多么的脍炙人心，
嗯，
不管他所讲的信息多么的让人受益处，
嗯，
那么其实教会呢是要采取教会纪律的。你去看那个在外国教会，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海伯斯啊，他的这个丑闻被揭露以后，
他写的50几本书全部被出版商下架，主动下架。为什么？出版商不信主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有谁还愿意去读一个伪君子写的东西呢？所以全部都下架。而且你看国外有很多，不论是影剧界、体育界、政治界、新闻界，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Bill Cosby 慈父的形象，天才老爹，爆发了性丑闻，所有他过去人很喜欢看的影集全部都停播。比如说国内的吴某某传出了出轨门，马上就把他东西全部下来，连已经录好的节目还给他马赛克，把都全部都拿下来。所以只要有性犯罪、出轨门、婚外恋，他的人设立马崩溃，曾经脍炙人口的影集下架，主持的节目连夜把他撤除。我告诉你，不信主的人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
那么反观，如果说我们教会还说，哎呀，他犯罪无所谓，我们还可以传播他的东西，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教会的道德标准还比不上外面不信主的这些人吗？
当年保罗严厉地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去容忍继母跟继母行淫，还自认为，哦，我们好有爱心哦，我们好有包容哦，他们不追求圣洁的人。请问保罗今天是不是也要同样的责备不把追求圣洁放在眼里的信徒和传道人？
教会一定要有处置犯罪而不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纪律。
嗯，
但是我们不能拿只要基督的名传开来作为包容罪恶的借口，以致我们就不执行教会纪律。所以就是说，基督的名传开跟执行教会纪律，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啊！只要基督的名传开，我们就可以包容罪恶不执行纪律，这个是不合圣经的。
或者有很多的信徒传道人说，啊，耶稣也对那个行淫妇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所以今天教会也不定人的罪，这是错误的解经，我们没有时间讲哈。那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要被不合真理、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糊弄了。圣洁的上帝要所有跟随他的儿女行事为人像什么？
光明的子女。
从动机到手段到目的都要圣洁，都要合乎真理，都要像他。
那我们总结今天所讲的，保罗他所谓的我为基督的名传开而欢喜，这个是讲的是基督的名正确无误的被传开，而不是被扭曲的传开。被扭曲的传开，保罗心里忧伤痛苦流泪伤心。
我们也要谨慎，不要让不合真理偏离真理的实用主义啊，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福音传开了就好，来蒙蔽我们追求圣洁行事为人像光明子女的重要的见证。最后 我们彼此共勉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一起读，请。我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我的人。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让我们在这篇信息的当中有很多的反思。我们确实在你的话语上没有谨慎，以至于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虽然用的是圣经上的话，却被扭曲，我们也不去分辨就跟随。我们为着好像传福，只要福音传开，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福音传开，只要有人受洗，只要有人加进教会，我们就没有深思到底基督的名和福音有没有正确无误的传开。我们不知不觉掉入了以人为中心，不知不觉掉入了取悦人，不知不觉我们就远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不觉我们就掉入了我们要避开受苦，直接在地上享受平安喜乐幸福的生活，就像没有信主的人所追求的一样。主啊，我们要在这个信息里面被光照，也许需要认罪悔改，巴不得从这个信息里面主你自己开启我们。哦，主啊，你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窄路，走上的人少，只有通往灭亡的人，走上的人多，那是多的。我们为什么不紧紧地抓住主你自己的话呢？求主继续地来教导我们，警戒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教训，以至于我们能救自己，也能救凡听我们的人。愿主多方的赐福我们有传福音的热心的弟兄姊妹，多方的赐福有传福音的热诚的教会，把握时机来传主纯正的福音，把握时机在这个末世主你必要再来的时候，传正确无误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不要胆怯，我们只管正确无误的传扬，结果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得以从迷路上回转。